哈利路亚。就经文来讲，我们先说二章第三节。刚才我们弟兄们说到遵守这个字是看守，我有极大的关注。再注意到底下那句话，亚威女神所吩咐的，所吩咐的这个字是那个看守投以极大的关注的名词。所以我们要翻什么呢？要翻成说要看守亚威女神的看守，亚威女神的看守，因为它是名词。如果我们就原文来看，神要我们的就是要去看守住什么呢？去关注什么呢？就是关注亚威所看守的。我们和合版翻成吩咐，事实上看守比较好，因为原文就是看守。到底亚威在关注什么呢？他在重视什么呢？他要叫我们去关注什么呢？那当然底下就是谈到用对称的方式，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所以摩西律法就是亚威所关注。再看底下，行主的道，原文是说在亚威的这个道路上行走。所以亚威的道路也就是亚威他所关注看守的道路，你跟亚威所走的路是一样的，你们就是同行的了。底下又说看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四个，这个四个也等同是神所关注神所看守的。所以简单一句话，亚威透过摩西所说所写的这个律例典章，就是亚威所要看守的，那也就是要叫我们去看守。那经文用这么多的重复用看守，经文也用了重复的谈到亚威的看守、摩西的律法、亚威的道路、亚威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等等这七个，那就是要告诉我，实在说实在的，我们今天对于亚威的所要关注的，我们常常太忽略，我们常常太多的时间精神去做，亚威不要叫我们去关注，这一点就是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去注意，你要看守的是什么，你要关注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作为人有很多，我们想想我们人有很多责任，但这些责任有没有符合神是要叫我们去关注去看守，这一点导致我们就好像就实际上所罗门王他要做王，兼顾他的王位，然后他又要照着神所说的话去做，那他如何来把这二者好好的把它调和在一起，而没有违反神的这一个律例典章呢？那么那就是说，大卫王他叫他的孩子两次说要按照你的智慧，一个是第六节，一个是第九节。可见按照你的智慧在治理国家非常重要。因此就第三章来讲，他在梦中里面神叫他说你可以请我要给你，所罗门王就求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为了要治理国家，能分辨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第三章我们以后会再讲，但是第二章他经文他直接的他就要回复到神特别吩咐作为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亚当这个人，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大丈夫这个字就是那个男人的那个人。为什么他先强调你要刚强的是要做那一个男人呢？我们翻成大丈夫，是经文他要回复到神对亚当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他应当要来做的就是遵守亚威的话， 可惜那个男人就是亚当，他呢违背了这一个亚维所的约，他有诡计违背了。那今天大卫王对他的孩子能够回复到神当初造人的心意，要做一个真正的人，那就是按照神的律例典章与遵守，那他就是成为有神形象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又谈到，你是真正的人吗？你是真正这个符合神造我们爱我们然后救我们然后要叫我们去遵行的那一个人吗？大概他第一个他最重要，那你要去遵守亚伯的律法，你必须要有一个智慧。我相信大家都了解智慧是什么重要性，而这个智慧在第三章他就在那边祈求神来赐给他。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了解今天我们要面对，不但是要了解亚伯的律法典章的这个内容需要智慧，我们要如何实际上去遵行亚伯的律例典章，在实际的层面上我们更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来做。不然我们只是在想，只是想要做，我们总是做不来，没有能力做，甚至也没有智慧来做。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那要实际上去执行亚伯的律法真不简单。第三点我要讲，就是刚才我们弟兄所说的，按照人自己的话，神或是大卫或是所罗门，他们都是按这个来在定罪。我们看看这一个他对于亚多尼亚所说的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他这样讲，所罗门王就指着亚威启示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变成重重的降华遗物。如果所罗门他这里的指的启示是错误的，那真的很严重。他用一个很严重的那种启示的这个口误，他认为亚多尼华他求这一个亚比萨为妻是自己送命，也就是说这一句话事实上是一个绝对是他被定罪的一个绝对的理由，所以所罗门他才会这样启示。那到底他说要娶亚比萨为妻这一种话是该什么？好，我们就是要来去思想。我们知道亚比萨既然是成为大卫王的侍妾，大卫王晚年需要这样的一种侍妾在他旁边，虽然没有跟他上床，但他们确实是夫妻，是他父亲的女人。就律法上来讲，你的话就代表了你的思想你的行动，不是只有心中思想，他的话已经说出来了。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人心里面所充满的他就会说出来，到神审判的时候呢，是按照你所说的话每一句话他句句都要把它供出来，然后按照他所说的话来审判。所以神所说的一个永远的审判的一个原则，是按照人的言行和他的举止这两点，不是只有行为，他含带的还是他的话。所以我们说话真要小心了，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说话我们可以不必负责，千万注意啊，人说的话就按照你所说的话定我们有义，定我们有罪呢，真的要小心了。所罗门王也按照这个来对这一个示梅来定罪，因为示梅也启示说他绝不会出耶路撒冷，结果他出尔反尔，所罗门就用这样的来定他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人所自己所说的话常常会变成他定罪他自己，千万要小心了。我再讲一次，千万要小心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因为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成为他被定罪或是他得奖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再深入来讲， 我们知道你要去娶所谓的前王的这一个妃嫔做妻子，它里面就隐含着什么呢？我要娶在我的父王成为一个正统的接续人，他才需要这样的来做。这个我们从圣经上可以讲到，当前王的这个妻子，他前王死了，然后呢他的妻子由后王呢他可以呢来代替。就大卫王来讲，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大卫王犯罪的时候，拿单就说了，今天神把那个前王，就是扫罗王，他的妻子都赐给你，如果你认为缺乏，神还会给你。可见大卫王他把这一个扫罗王的这一个妻子他给他娶过来，来证明他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继承人。就这一点来讲，亚道龙就是这样做，然后呢亚多尼亚也照做。我们也了解经上以色列的这一个雅各的这个第一个儿子便这个流便，他跟他的这个雅各的这一个妾来上床，事实上不是只有为了他的妾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肉体的这个情谊，事实上更要紧的是他要透过这件事情来成为十二个支派里面的领袖，是雅各的一个正统。我们要有这个角度看，不是那么简单嘛。而且亚多尼亚我们也了解，第一章他自尊说他就是一个正统的一个继承人，结果呢他反而变成被这一个所谓的所罗门呢所拿走。他也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出于亚威，他既然说这个是出于亚威，那亚威让所罗门已经做完了，你今天你又用这个方式要来取代所罗门做王，所以所罗门认为你已经是对于亚威的受膏者已经加以敌对，你敌对亚威的受膏者，那绝对是没面子。我们知道诗篇的这一个第二篇他这样讲，诗篇他有特别谈到的就是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起商议，要抵挡亚威并他的受膏者。他们这些人一同商议要干嘛呢？就是要抵挡亚威并呢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亚威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如果我们就第二篇来讲，事实上他是在讲到所罗门。那今天所罗门继位为什么这么困难？因为佛教第二章里面所说的有那么多的臣宰一起商议要抵挡亚威变他的受膏者，所以亚威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发烈怒。因此我们也要了解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同样的也验验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要继位很困难。我们从第二章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章跟第二章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要来继位的时候，常常呢在前面做老大的他们那些人，做大祭司的那些人，他们看不起你这个真的是老二，你真的是哪里人呢？你这个耶稣是谁呢？他们看不起他。但是所罗门也是一样，所罗门他所以继位的，所罗门说说他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也不是老四，就继位来讲的话，他真的是不够看。他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出生的，而其他的那个老大他们都在希伯伦那个时候出生的，所以就继位来讲他真的是排得太后面了。可是经文就用一个很伏笔，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他特别就记在第24节跟25节，那时候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做所罗门。那么亚威也喜爱他， 为什么经文要特别强调亚威也喜爱他呢？为什么经文会说就借着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呢？因为亚威爱他，因为亚威爱他，因为亚威也借着先知赐给他这个儿子，说亚威爱他。经文就用特别把这个作为一个伏笔，然后在这个一章二章就把它完全显现出来。因为亚威借着先知说亚威爱他，所以先知这一个拿单他就需要透过这一个八十八来见这一个亚威，然后跟他讲到你以前曾经启示说要立所罗门为王的，然后所罗门也透过他的启示，好，我就要立所罗门为王，照他以前所启示。大卫是不是忘记了呢？没有忘记，大卫也应该不会忘记他曾经启示过。所以第二章里面他也讲到第八节说我指着亚威向他启示说等等，所以大卫虽然年老，可是他对于他启示说的话他不会忘记。我要讲的话就是说，今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来讲亚多尼亚斯，这话是他自己所念的，我要强调这一点。另外我要讲的就是约押，约押为什么要逃到这一个祭坛抓住那个祭坛，他明知道他是一个谋杀犯人，他是该死，现在所罗门要抓他，他就逃，逃到这个祭坛里面有他什么目的？好，我们来看，这是亚威的帐幕，特别强调三次，表示这是亚威的帐幕，这里是一个牺牲流血来赎人家的罪，他自己本身谋杀人的这一个这个生命，然后流人的血，然后又要跑到祭坛去。就律法来讲，典章来讲，你谋害人，你就是跑到祭坛去也没用。可是为什么他又从事顾忌？他像那一个亚多尼亚一样的，他又跑到那边去呢？他明知道这样啊，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要透过这个来保护。怎么讲呢？好，我们再继续来看。这时候所罗门叫他的这个部将比纳雅去，说把他杀死。比纳雅就来到了，在第三十节说，王吩咐说：“你出来吧。”表示说，如果今天他跑到亚威的帐幕里面去，他要吩咐他出来，出来才能杀他。如果照如果前后来看，你是不能够跑到所谓的亚威的帐幕的里面去杀人的。所以他会躲到那边当做他的庇护所，比拉也不敢跑出去，所以他只说你要出来，那么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就死在这里，他也就是说我就皮嘛，哎，我就是不出去嘛。好，那比拉雅怎么办呢？他不敢继续杀他，因为他这个地方是亚威的帐幕啊，是圣所啊，所以耶利亚他会跑到这里，别人也都不敢进去杀。好，那我们再看一看他回去的话，回复给所罗门，那所罗门呢，他就说你可以照他的话杀死他，知道计划，照着他的话杀死他，又是照着他的话。我明天讲到第三次，所罗门他做的是一个判决，就是照着他的话杀死他。好，你说你今天不出去你要死在这里，好，那我就照着你说要死在这个地方，你就照着他的话是杀。所罗门王他认定他该杀，那就不管他是不是在圣所，那就延伸出一个问题出来了，圣所是不是绝对不可以杀该杀的人？这一点就是要叫我们去研究。我认为如果此例一开，因为他跑到圣所你就不可以杀他，那以后很多的人都跑到圣所去了，那就不杀他了吗？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到，圣所不是你可以躲避你自己该负的责任的地方，圣所是为了你真正是你误杀的人，你不是真心的，你真的是软弱无知，所以你需要借着牛羊牺牲来去赎你的罪。 真的头是为了这个来设立，祭坛是为了这个来设立。如果你今天你要依靠的就是说，我今天又跑到亚威帐幕里面，我要依靠这个有所谓的祭坛，那你就可以无罪。但是今天有很多人是这种想法呢，他认为说他犯了什么大的罪，只要跑到耶稣的这个恩祭坛面前说，耶稣啊，你的宝血都赦免我的罪啦，我的罪都完全做赦免。很多人今天也这样讲，也今天叫人家这样做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耶稣他今天他犯了这样的错误，啊，竟然他不会真正的悔改，他不会承认说今天他该死，他还要逃到这个地方去，就等同于今天有很多人称为基督徒，甚至于他成为所谓的祭、所谓的传道、牧师等等的，他用很多他个人的情魔，他把人家排除掉，结果他上了一个延续了这个大的一个总领，最后还要面对他自己所做的时候，他又不是真正的要悔改，他还说，哦，我依靠亚威的这一个这个帐幕，就是祭坛里面的那个宝血，我靠那个宝血我可以得救。很多人都这样子做啊，但所罗门所代表的这位神的这一个受膏者，他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杀死他，啊，米利亚就照这个话去杀死他。因此我们今天又来讲到我们亚威真神在以后，他透过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传给众人，福音里面要讲的就是说，亚威已经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王为基督的，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去服从他，你不可以再像亚多尼亚一样的，你明知道亚威已经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已经对他说了这样的一种受膏者的话了，你今天你要抵挡他，大家众人都要抵挡这位亚威所立的这个受膏者，那亚多尼亚还是要死，照你的话送命吧。耶押是大元帅，你要照他的话杀死他。同样示梅他要起誓说他绝不离开，结果他违背他的誓言，也照着他所说的话杀死他。那今天这三个人我认为都是照着他们自己所说的所做的，然后给他加以审判。所以我认为所罗门他是一个有智慧，他是按照公义来执行亚威的律法。我们也期望说我们今天对于亚威的话，亚威的话说出去了，亚威他就一定会照做。那我们要看守亚威的这一个看守，就是看守亚威的话，也就是我们人的话，人说的话，神一定要按照你说的话，你给你定你有罪，你定你为义。人说的话太重要了，人说的话要成为我们将来要面对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也期望说大家对于我们人自己所说的话，对像神所说的话是充满的信实、诚实、可靠吗？哎，我常常在看那个思想耶利米书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的心比万物呢都更加诡诈，败坏到极点。人的这一个心被透过人的话说出的像蛇那样的一种诡诈、多端，绝不诚实，绝不单纯，非常复杂，都是因为人说的话。但神造的人不是这样子，神要造的人绝对是一个正直的人。传道书里面他特别讲到说到神当时候人神所造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就传道书的第七章他来讲，第七章里面二十九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也是正直的，但他们行出许多巧计。神造人也是正直，正直这个字呢很有趣，它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单纯很正直走直路，说话也是很单纯，但是今天呢人却寻找出许多的巧计，很复杂，巧计就是很复杂，很多谋算，这种谋算是出于人自己的谋算，不是神的谋算，神也有神的谋算计谋， 但是人的这个所谓正直，不是说就他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是没有什么谋算，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人的内心来讲，他要正直，他说的话也必须要是正直。可是他当然要成为一个聪明的、有神谋算那样的人，但他绝对不可以成为一种所谓的、一种很多的那一种所谓人的那种巧计，不正直，意思不正直，是不正直。我这样讲，愿两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神当说要造的人，是大卫很看重的，你要刚强，要做大丈夫，要像那个真正的那个人。正直是按照神所关注的话，神是说话正直的，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话去成全。而人呢，常常是不正直，说的话常常是违约的。但神不因为以色列人常常违约而就放弃了以色列人，神还是透过他的兼爱，透过他曾经跟他所说的话，对列祖所说的话，他对他的后代永远长存的那种兼爱，留给以色列人，也留给我们这些愿意来规划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成为亚威所兼爱的人。但我们就要像亚威那样充满的正直诚实的话，然后行事为人由亚威的智慧聪明来应对这么复杂的人生。愿荣耀归给神。